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25讲，我们还要打开彼得后书第1章3节和4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还要讲这个生命，怎么样丰盛，达到丰盛，生活怎么样达到敬虔，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事，也是要求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生命丰盛，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地更丰盛。生命要丰盛，那生活呢要敬虔，因为神喜欢虔诚敬畏的人啊。神造人，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儿子后裔啊，那个后裔原文就是儿子。神的计划只是要很多虔诚敬畏的儿子，虔诚敬畏的人做他的儿子。所以神的计划中这个谦敬啊是非常重要的。在神的计划中，这个敬虔是神要求的，因为人不敬虔，彼得后书就说明了，神一次一次的毁灭人类，把不敬虔的人都毁灭掉，留下的是敬虔的人啊。那么可见神对人类的要求就是要敬虔。彼得后书就是讲这个事儿。洪水是消灭不敬虔的人，索多玛俄摩拉是消灭不敬虔的人，将来地球被火焚烧还是消灭不敬虔的人。那凡是进到荣耀里去的都是敬虔的人，都是虔诚敬畏的人。这就是彼得后书特别的一点启示，把神对人类的要求，除了你生命要丰盛以外，要有属灵的生命，有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儿子的生命，但是呢还要敬虔。因为不敬虔是乱源，是将来宇宙万有中的乱源，敬虔的就不会出事。所以神绝对的要求虔诚敬畏的人都进到荣耀里去，不敬虔的人统统毁灭。那么我们要得生命呢，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 逐渐的增多扩大。要想学敬虔的生活呢，就要认识基督的美德。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神呢，道成肉身呢，就是来做敬虔的示范。耶稣基督来，他的这一生，他的美德就表明他是完全敬虔。这个敬虔呢，是耶稣的美德的一个中心点啊。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的示范生活。所以圣经里说，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在敬虔的生活里来提到一点，这是我们从来不想的，就是忍受冤屈的苦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好的主人，我们顺服他，我们敬爱他是应当的。但是我们若有一个乖僻的主人，我们也要顺服他，也要啊，在我们这个仆人的地位上听从他。那这是什么呢？这就叫敬虔。敬虔不悦愤啊，占地位，守住自己的本分，这种特性非常非常的要紧。现在这个世界乱，就是因为人不敬虔。什么原因呢？就是谁也不服谁啊，没有规矩了，没有次序了啊，随时毁谤在尊位的，随时要推翻你的上边的人，造反有理，红小兵啊，革命，天天你割我的命，我割你的命，谁也不服谁，这就叫乱源啊。虔诚呢，就不是各守本位啊。所以圣经教导，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我们知道，一切的掌权的时代兴起来的，都是神所命的。那是神在那一时代要兴起一些不好的掌权的人来，让人懂得学习什么是好的，坏的是见证那个好的，这叫万事互相效力，是让我们学功课的。因为这个地上的事儿，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好与坏都要过去。可是呢，好的就留下典范，坏的就变成见解，这就是圣经的道理。好的就变成教训啊，叫模范，坏的呢就是见解。神让我们在这里学会了功课，好到荣园里去，能够分辨好歹，能够有智慧，能够守本位。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这个地上造反有理的这种啊，这个到天上都不适用。难道到天上还造反吗？造神的反。所以神要虔诚敬畏的人进到荣耀里。 所以整个的宇宙发生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个不法的隐逸，叫不法的企图、图谋，要背叛神，所以整个的宇宙就发生了问题，人类就陷到罪里。那么这些东西将来到天上不可能再有，所以神必须要让我们学习虔诚敬畏。这是我说明这个彼得后书的重要性，因为彼得后书啊，他是讲一件事情，讲现在都要过去了，要有新天新地。他把我们要带到那个新的环境里去，所以呢，他说这样必能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预备进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的一些教导。这救天救地都要被火烧了，都要消化了，毁灭了，啊，我们要到新天新地了，那里有义聚在其中，神要求的都要合乎义，义里边最大的一个就是敬虔，啊。所以到新天新地里，这个不敬虔的东西不可以有。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特别提出来，生命和敬虔。啊，敬虔是神自古以来所要求的，所以他就提出洪水灭世，火烧索多玛、蛾摩拉，将来的世界。还要被火焚烧，都是因为不敬虔。这就是彼得后书的主旨。生命是他提到的重要的事儿，因为全本圣经都是讲生命。你看，从伊甸园生命树就开始讲，一直讲到启示录，啊，在生命河水边上种了生命树，啊。那个永远结果子，这都是生命。全本圣经讲生命啊，但是呢，全本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敬虔。这就是彼得后书的主旨啊。我们把这两个要非常清楚。那么敬虔是什么呢？敬虔就产生许多的美德。因为人敬虔，他就产生许多的美德。爱呢是联络全德，敬虔呢就产生很多美德，那就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里，主耶稣道成肉身，这叫大哉敬虔的奥秘。他所启示给我们，就是敬虔。完全按规矩来，啊，他是守法、守分、守规矩。比如，主耶稣，他也是按照犹太的规矩，八天要受割礼，啊，要献给神，到圣殿里去。所以，12岁要到圣殿里跟父母一起去朝拜神，他都按规矩。后来，他要约翰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约翰知道他是神的圣者，约翰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到我这儿来受洗呢？”主耶稣说：“你暂且许我， 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就是我们理当要守这个规矩。所以耶稣基督是守法守规矩啊，是完全按照敬虔的真理做人做事。这就是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美德的原因。耶稣一切的美德都包括在敬虔这个奥秘里，他把这个敬虔的美德示范出来让我们来学习。今天我们要提到耶稣的美德，第一个是什么？约翰为他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大家知道这个羔羊是代表主耶稣，他一切的美德就从这个羔羊这句话里就引申出来了。羔羊是什么？羔羊在我们中国人说施赞羔羊，说羔羊第一个美德就是孝顺。中国人说乌鸦屠夫，羊羔跪乳，所有的动物吃奶啊都是趴着吃站着吃，唯有羊羔吃奶的时候是跪着吃。当然这是形容，羊羔是顺服的表现啊，它如同羊落在剪羊毛的手下默默无声。耶稣是替罪的羔羊，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替我们受羞辱受罪，他顺服至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古时候杀羊都是用那个十字架挂在上，把两个脚绑上杀羊。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第一个美德就是顺服啊，就是谦卑温柔顺服。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担我的担子负我的轭，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也是容易的。所以耶稣基督心里柔和谦卑顺服，这三个是讲到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表现出来，这叫神的美德啊，顺服柔和谦卑。哦，弟兄姊妹们，这个很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的啊，为强夺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要争取那个与神同等，他宁可虚己倒空了自己来成为人的样子。这个谦卑啊，这个顺服啊，没有反抗啊。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学耶稣基督的美德，第一个就要学习顺服，第二是柔和，第三是谦卑，这叫神的美德。神是天地的主，在万有之上，一切都是他造的。哦，那他要说这都是我的啊，他要摆摆架子，骄傲一下，没有什么不对嘛，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不， 他虚己，他倒空了自己。那个虚己的原文就是倒空。哎呀，他放下身段。哎呀，他能够成为宇宙中这么渺小的一个物人，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子还不说了，还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连死都顺服，这个就难得难得。我常常想，神喜欢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人呢，真的顺服，他信神信到了家，所以他称为信心之父。我们想一想看，亚伯拉罕100岁得了一个儿子，当然是神的恩典。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给我献为祭，他就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就带他走，并且把献燔祭的柴让儿子背着牵着牲口，牵着驴就去。儿子还问呢，说爸爸，那个祭物在哪儿啊？说我们去献祭，祭物在哪儿？其实就是他，神的命令就是要把他的儿子献上。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就献，这个叫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假如你说你爱主，你说你这个那个，你在神面前怎么虔诚怎么样？神说好，把你的儿子给我献上。给我献为燔祭，怎么样？如何？你总得问问，就是你愿意献，你问是为什么呢？别的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弄他呢？那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亚伯拉罕的顺服真是出奇的，真是难能可贵的，不怪神就拣选了他。这一在整个的世界里，这么多人里就选了个亚伯拉罕，神特选，就跟他立约。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倒空了自己，成为人的样子。这也是这个顺从的极致，这是虔诚的表现。一个虔诚人在神面前一定是绝对顺服的。神说把这个丢掉，不问就丢掉；神说到那儿去，不问就到那儿去。因为虔诚就是顺服，他的特点，这是主耶稣表现出来的美德，用羔羊来形容，被杀献祭，死而无怨，甘心乐意，这叫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种叫做美德，虔诚顺服美德。那么柔和谦卑，本为至高，降为至卑，他成为人的样子本来就已经委屈得不得了，那么大一位神变成这么小一个人，并且还是犯罪，人类的犯罪的人， 是罪人降到罪人里来，荣耀的主啊，享受诸天万有的荣耀的主降卑成为一个罪人，既为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他到了人中间还卑微，还生在木匠的家里，不是生在君王的家里，木匠家里，啊，自己卑微，还生在马槽里，连产房都没有，啊，连这个牛羊为伴，生在马槽里，跟着就逃难。就跑到埃及，就躲避希律的杀害，所以人子无枕头之地。耶稣自己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之地。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谦卑啊，这个顺服是少有的，这种美德是少有的。假如我们的父亲给我们规定一件事情，让我们怎么样，我们可能呢要问问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不问。神命令这样去做，就这样去做，这叫顺服之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样的虔诚敬畏、柔和谦卑，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样的人在至高之处掌权，他就不会跋扈。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就是一步登天，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冲昏了头脑。我们知道有好多这样啊，各国的领袖原来可能是个市井无赖，因为因缘际会搞民众运动啊，他会出风头，结果就把他弄起来了。我们现在知道，现在这个世界里好多这样，原来是流氓混过，结果当了领袖，当了国家的领袖，他怎么能够有人民爱民的仁政呢？他只会用权谋，用不平衡的心理来对待人，所以跋扈、狂傲啊，他当初可能起革命的时候是要推翻专制，结果他比人更专制，他要给人民造福利，讲的是这样，结果他贪污最厉害。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不虔诚的人不能做王啊！没有虔诚敬畏的个性的人不能，这样的人要做了王就是祸患，不是百姓的福气。所以百姓常常容易上当，老百姓没有远见，就喜欢听花言巧语啊，喜欢煽动啊，他把握了这个就控制了老百姓的心，他就是做错了，哎呀，人还歌颂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个不虔诚不敬畏的人，太随便的人不能做王啊，尤其市井小人啊，这个无知识没有道德的人不能做王。所以在外国选总统，他们有规定，一定要有信仰啊，一定要有政绩，起码要当过一些地方官或者是当过什么啊，要表现出他有人民爱物的这个心，大家才，他的人格是他竞选的最要条件。现在不是，现在那个人格摆在一边，因为大家人格都差啊，就看谁能说，谁能讲，谁能煽动，谁能挑起人的这个情绪来啊，这就糟糕。所以今天我要特别提到啊，我们要认识基督的美德，他第一是顺服，他顺服神，他顺服父亲的命令，他表示一个孝。所以我们中国第一个皇帝尧啊，就是孝啊，尧以孝治天下。一个孝顺的人道德一定不会错啊，这个孝顺很要紧。所以尧是中国的这个尧舜禹汤是最有名的一个皇帝，他是以孝治天下，被许多的部落的酋长那个时候来举为共主。他不是打出来的天下，他不是竞选出来的，是没有竞选，他就是因为孝，大家都认同他，就把他举出来让他做领袖啊，来判断事物，大家有了问题都尊敬他，请他来解决，这叫共主。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征讨，没有什么处罚啊，就是大家有事儿来评判一下。那第二个就是舜，第三个就是禹，禹是有功劳，为治水有功劳，不过禹出的代价也很大，他爸爸治水不成被杀掉了，他还接着无怨无尤，他并不想报仇，说你杀了我的爸爸，我要革你的命，他没有这个，他照样治水，他那是我爸爸的错误，他害了很多人，为什么呢？他治水方法错误啊，结果大水淹了很多人，他来补过，他要把这个水一定要治好，说十三年三过其门而不入，像我们中国这些古老的故事蛮有趣的啊。所以一个在上的有权柄的人要敬虔，所以圣经在约伯记讲，不敬虔的人不得作王，免得他牢笼百姓做坏事。所以我们要操练敬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到荣耀里去，都要与主一同统管万有，这个操练就是必须的，非操练不可啊！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操练。这是彼得后书的重要的信息，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要深切的认识基督。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读圣经光喜欢看，哎呀，神有大能啊， 哎呀，显神迹，使死人复活，使这个瘸子走路，使瞎子开眼呢，使聋子听见呢，使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啊。我们就讲这些，看这些。这固然呢，这是讲基督的荣耀，讲基督的神性，讲基督那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有叫万有归服的大能，平静风和海。哎呦，他对台风说：“住了吧，静了吧。”那个龙卷风啊，那个风就平静了。我们光看这个，光喜欢讲这个，这个不够。我们要讲基督的美德，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让他在我们里头活出来。我们要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要把神的性情经历我们活出来。神的性情就是虔敬、虔诚、敬畏、顺服，底下就是柔和、谦卑。那还有很多啊，我们还要继续讲大概几次，把耶稣基督的美德啊要讲出来。耶稣基督的美德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公义。他绝不寻情面，这是我们人做不到的。我们人都是会寻情面的，感情重于一切，尤其中国人。情理法，中国人最注重的是情。他自己不贪污，他太太要他贪，他就贪。为什么呢？因为情，情比法还重，情比理还多。啊，他本来不想帮助那个恶人、坏人，结果他爸爸受了人家的好处，说你帮他，你帮他。结果为了爸爸的这一句话，就去帮坏人。有的妈妈现在那个奸商啊，做坏事的人专会走后门，找人的软弱，找人的软肋。知道他很清廉，知道他动摇不了，就去活动啊，在他家人中利用家人的感情套牢的。所以这样的官场事情多得不得了。但是耶稣不行，耶稣有两次表现他不寻情面的最真的故事。第一次就是水变酒的故事，在这个婚宴，我们想大家都知道这故事。他妈妈说他们的酒用光了，这个玛利亚知道他这个儿子是神乎其技，有一些特殊地方，一定能做一些。主耶稣说一句话，说不可以，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不是用母亲他的神性表露出来，不寻情面，他妈妈也不信，肉身的关系不行，他要按照神给的启示来做。第二次有很多的弟兄来找他，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找他，他正在讲道。有人告诉他说，你的弟兄、你的妈妈在外头找你。他就当众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凡遵行神道的就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种不寻情面，不被人情包围，这是公义，这是义。他的责任来了，就是要把神的话传给人，把神让他说的他说出来，把神让他所做的他做出来。他不能受任何人情的包围，所以他是公义的。这种公义不受人情的包围，所以将来新天新地啊，里边有义聚在其中。所以我们的主是义的神，大哉其哉，诚哉义哉，神是义的神，所以这是神的美德。关于神是诚实，那诚信真实，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阿门。在这个犹太人中都称他为阿门。有的人说主啊就是阿门阿门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太实在了，他是实实在在没有虚谎的。所以我们在圣经的真理里能认识主的美德。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